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的第23讲。亲爱的朋友，人这个字呢只有两笔画，但是真真研究起来可是太复杂了。曾经有人说，我愿无欲无悔，无痛无痒，无怨无恨，无病无愁，等等等等。朋友，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也有人说，人活着总要思索，总要品尝。是的，一样你养百种人，你想过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来，我们听王老师今天谈人论。
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人论。我们感谢神的保守，我们已经进行了启示论、神论，我们也谈过魔鬼论，我们今天要来谈人论。在神所造的一切里面，人是最像神的，因为圣经上说人是按神形象造的。那我们为什么先谈魔鬼论？因为魔鬼比人先被造。那魔鬼被造的情形，我们在上两讲里面有提过，圣经其实没有直接的详细的明确的交代这个魔鬼产生的经过。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人论呢，倒是有很明确的详细的记载。那么神在造人这件事情上也是分两次来记载。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刚刚提过，创世纪第一章是一个广角的，或者说是一个全景，是描写整个万物分六天被造的那个经过。其实六天之前就已经有天地水了，有这个起初神造天地，然后后来才分六天啊来造万物。所以六天之前其实已经造好天地，而且有大水覆盖着大地。接下来就描写六天的经过，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已经提到人，上帝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第一章人已经被造了。那么第二章不是另一次创造，第二章第四节以后是把人被造的经过做一个详细的描写，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或者看电视或录像带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全景是造比较多的一些事物，然后忽然瞄准其中一个人的脸，甚至一个人的眼睛，或者甚至是睫毛，做一个特写，就是放大来详细来看啊，其中这个全景里面的一个焦点。那今天我们刚刚提到的创世纪第二章就是一个特写，它把创造当中的焦点，创造的高峰是人类的出现，把它做一个详细的描写。所以这是有两套关于人被造的经过。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谈的一个题目就是说，人到底是什么时候被造的？人被造的年代 这是一个很有争论的问题。曾经在19世纪的时候，斯可福，那时候的斯可福圣经曾经有记载，这个人被造是在主前4004年。那这是以前的一个学者，他有个神秘的推算的方法。其实这个把它放到圣经里面，放在这个圣经的前面，这是很不合适的做法。其实圣经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很多现在的理论都说人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什么几十亿年前、几百亿年前啊，在这个漫长的演化啊或者进化的过程里面，在很久很久以前被造的。这是近代，特别是进化论流行以后很普遍的一种思想。那么圣经的确没有告诉我们多久以前被造，因为圣经的家谱、圣经的年代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谱。我们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耶稣的家谱，其实那都是一个代表性的祖宗，里面有一些没有被放进去，所以没有人确实知道。那么即使祖宗一代一代把它连起来，那这个确实的寿数跟每一个一代一代之间，第二代是在第几年诞生的，也没有清楚的具体的详细的交代，所以实际上是无法推算的。从亚当到现代到底多少年是无法推算。不过根据圣经所提供的线索来推论的话，应该不像现代的流行所讲的那么久，什么几百亿、几十亿、几亿。按照圣经提供的线索，很可能只有几万年，但是这个圣经没有明确交代。我们说很可能是用这些有限的线索做一个大胆的推论，甚至于只有一万年也有可能。那反正跟现代流行的理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那现在的理论那么久远，其实也只是一种推论。他们所发现的一些所谓人类的骨头、人类的祖先、所谓猿人、原始人等等，那个到底是不是人类，其实那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很可能他们鉴定说那个是人类，其实那个不一定是人类，可能是很像人类的啊一种猿猴的头骨。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当年代往越古老去推测的时候，误差就越大。科学的工具来鉴定这个一万年或几千年之内的一些文物是蛮准确的，可以算出一个大概的年代。可是越古远，超过一万年，在什么几十万年，越早那个误差就越大。所以那一些所谓人类是很久远很久远的，那到现在还是推论，并不是真正的结论。所以圣经也没有给我们准确的，现代的科学也没有给我们准确的一个年代，但是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事实，将来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那么人到底什么时候被造？如果准确的讲，按照圣经的话来说，人是第六天被造，这倒是有根据的一个讲法。第六天其实主要的含义是什么？是表示人在万物都预备好了，上帝为人类预备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环境之后，然后才最高潮，才在这个压轴好戏，一切被造当中的杰作，最高峰，神的形象才出现了。所以这个是真正人被造的一个时间，就是第六天，它的属灵含义是比较重要的。至于确实的年代，可能我们还得等将来到主那里才能够完全清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当创世纪第一章人类一出现的时候，人被造的两大目的就已经启示出来了。这是在第一章26节到28节，这里已经把人被造的两大使命已经启示出来。一章26节就说，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是他们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这边陆海空都交给人类来管理了。那这里在这短短的26节到28节里面，他不但这个交代出人是唯一直接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里已经启示出第一个重大的使命，人既然按神的形象造，所以人就有荣耀神，就是说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有这样子伟大的使命。这个荣耀神的意思不是说你增添神的荣耀，不是这个意思，好像我们一般人说你要好好奋斗，将来可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可以显扬父母的名声等等，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上帝并不需要我们去增添他的光彩，他本来就有完全的荣耀，我们去增添他的光彩，他100分他也不会变101分，我们不增添他的光彩，他也不会变99分。所以荣耀神不是只是去增添神的荣耀，荣耀神是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就是把神的形象把它彰显出来。至于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下面一讲还会继续来讨论，但是我们先提到这里，在人被造的第一个描写里面，就是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从这句话已经把人被造的第一个使命，也就是一个很崇高的任务，已经启示出来了。我们活着应该像神。有人说这样像神太没有人权了，人应该就是一切的中心，人应该一切之本，讲荣耀神，这样太忽略人权了，这是神权，这是中世纪，这是落伍的讲法。我们应该讲人权才是进步的，才是现代的，神权的那已经落后了。其实这样讲的人，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人权。如果人是自己产生出来的，不是上帝造的，那么人的确可以以自己为中心来衡量一切，只要彰显人权就好了。但是如果人是从上帝造的，那么人能够表现那个造物者，那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你不像神，你要像什么呢？儒家讲人最高的境界，就是讲一个像一个君子，或者像一个儒者，简单的说就是像一个像样的人。可是圣经的标准更高，圣经要人活得像神。活得像神有什么不好？你不像神的话，你以人为标准做不到的变畜生了，甚至有人活得像鬼一样。但是我们以神为标准，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这是我们古人的话。我们不以神为标准，我们以中等为标准，我们可能会变成下等。我们以最高的神为标准，虽然不能完全像神一样，可是呢，我们至少可以活出很高尚的一个水平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活得像神有什么不好呢？这是我们人类的荣幸，这反而是最高的人权，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就是像神。这是人被造的第一大使命，就是荣耀上帝。第二，在创世纪26到28节也叫启示出第二个重大的使命，就是做好管家，做一个好的管家。刚刚说荣耀上帝，这是第一个使命，接下来做好管家。刚刚我们已经念过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跟全地一切昆虫等等，所以陆海空都交给人类管理了。上帝要人代替他来管理陆海空的这一切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多大的荣幸啊！所以我们是做管家。如果说上帝是董事长，我们是总，就是总经理了。我们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任务，把它管理好。这个世界，这个环境不应该是那么脏乱的，也不应该是那么 贫乏穷困的，我们是要靠神的智慧来把它管理好，这个是神原来的本意。那我们在这管理一切当中，也可以间接的看到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说人是在万物之上的，在一神之下，在万有之上，我们管理陆海空的一切的生命。所以这里就是表达我们有管家的使命，要把这个环境弄好，我们有环保的责任，我们有地球科学方面我们应该关心，我们不要继续破坏，为了暂时的，为了自私的利益，结果祸延子孙，让我们将来的子孙都很难生存，这就破坏了一个管家的责任跟使命感了。所以这个不但是在创世纪讲，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第八篇也讲这件事情。诗篇第八篇四到八节那边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或做神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诗篇第八篇，这个时候人类已经堕落很久了，可是诗人还是告诉我们，人仍然有管理这一切的责任，人仍然有管理这一切的权柄跟地位。虽然人的权力、人的权柄、人的智慧的光明已经大受限制，可是责任还在，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好管家。而且这里看见我们可以使这一切伏在我们的脚下，这是上帝原来的设计。我们看这样的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人类的情况已经离上帝原来的期望已经很遥远了。我们今天有时候连一只蚊子都管不好，他要叮你就叮你，可是在初被造之初，其实人是很有本事的。人类其实不是进化，其实人反而是退化的。有一位神学家，他是一个很年老的牧师，曾经在中国曾经担任过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牧师。他在无论在中国啊，在美国，在台湾，都是很受神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曾经说，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如果说狮子在那边吵架，这个亚当只要一句话就可以马上把他们制止，他们可以劝架，可以制服他们的，根本就不用动手，也不像今天一样要动枪。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很有权柄的，要不然怎么能够管理陆海空呢？人的权柄是在堕落之后才大大的失丧。那虽然我们已经失丧，但我们不要忘记神起初的美意还在，我们要尽量做一个管家，让这个世界美好一些。这是提到我们人被造的两大使命，第一荣耀上帝，第二做好管家。接下来第二章第四节之后，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个重点，就是人被造的经过。人被造，上帝在四到六节就把那个时候的环境做了一个描写。那个时候第一章其实这些植物动物都已经被造了，可是第二章重新来提到人是周围的这些植物是怎么长起来的，那个环境是相当的美好。到第七节，人被安置在这样一个美好的背景跟环境里面，第七节就造亚当了。然后八到十七节来描写人在伊甸园里面的情况。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上帝造人原来是给人类有文化的使命的，就是说怎么样过一个很经营一个人类社会一个美好的生活。虽然很可惜亚当夏娃很快就被赶离开伊甸园，我们人类后来的子孙都没有住过伊甸园， 可是我们还是应该来思想伊甸园的属灵含义是什么。从伊甸园我们可以看见人类有七个文化使命。所谓文化使命啊，这是神学家加尔文或者说啊，改革中的神学很强调的一个名词，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教会，我们的第一优先的使命是福音使命。人类离开上帝，人类要接受福音，要回转归正，要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啊，是去宣教，使人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这是福音的使命，这个是最重要的使命。但是神学家加尔文也很强调这个文化使命，就是说基督徒也应该改善这个文化，也应该提升文化。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原来是要人类来经营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一个高尚的文明的文化的一个生活。那么伊甸园有可以说这方面有七个启示，重要的启示在里面。首先提到说这个园中有各样的果树，而且可以悦人的眼目。这悦人的眼目，这是谈到伊甸园的第一个形容词，就是人看到伊甸园的这许多的果树就会觉得好舒服。换句话说，神造的这个植物或者说人类可以吃的这些食物原来是很美的。所以圣经谈到伊甸园以美作为一个开头，可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悦人，赏心悦目，美的东西让我们看起来觉得好喜悦。这个喜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该经营一个艺术的人生。上帝原来把人安置在那里，上帝造的是要悦人的眼目。有一个台湾的文学家叫张晓峰，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上帝造太阳只是要给我们光的话，那他何必造这个朝晖晚霞呢？可见神不是只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不是说照太阳在天上有光可以来照亮啊，可以来进行光合作用啊，可以让植物生长，这样就好了。他不但照光，而且是太阳，无论晨曦无论夕阳都美得不得了，再配上晚霞，哇，有时候真是气象万千，真是心旷神怡。所以这个壮丽的景色也是神创造的，神原来就是一个爱美的，或者说一切美的本体跟源头。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给我们的机会里面尽量把我们的环境弄得美一些，当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就是了，但是我们靠神给我们的美感跟创意尽量来经营一个艺术的人生，这是第一点。接下来不但很美，当然也很实用，他说可以好做食物，很好，很好吃，很好看，而且很好，那可以做食物。所以这个食物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各样的食物，不只是一个口味而已，很多种口味，各样的果树，各种的食物。那么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在经营一个健康的人生，有食物可以吃啊，有上帝造的，我们应营养均衡的来摄取。原来神的设计是要我们有健康的人生，所以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虽然保罗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大有益处，可是到底有没有益处呢？这个锻炼身体还是有益处的，当然敬虔的益处比健康更大，但是健康还是很重要，灵性更重要就是了。所以他提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提到食物，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注意吃的方面，我们靠神的恩典可以过一个健康的人生，健康的尽量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接下来不但有 一般的这些果树各种的食物，而且呢有特别的树，就是生命树。生命树是什么启示呢？它到底对我们的人生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很可惜，亚当夏娃没吃到就被赶出去了，我们到今天都没有用我们肉体的口吃过这个生命树。那么生命树到底在表达什么？生命树跟一般的果树不一样，一般果树是我们肉体得到健康营养可以成长，这个生命树应该就是灵性方面的，它不只是暂时的这个血气的肉体的一个维持，它也是这个永远生命的维持。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启示录里面说，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那里，我们又可以吃到生命树了。他们说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医治一切的疾病，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医治一切的疾病。换句话说，所有的病都有药可以医。那意思就是，这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这是告诉我们生命树是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的，让我们永远维持一个永生。所以这个生命树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我们灵性的培养，也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生。我们不是属肉体的，我们虽然有肉体有血气，但我们不是属肉体不是属血气的，我们是属灵的，因为我们已经是有圣灵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已经得到永生了，我们培养这个灵性，那也可以说是在享受一个属灵的生命树。这是第三个重要的启示，我们要人类不但有肉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有灵性，要一个属灵的人生，这才是一个美好的人生，也是我们的文化使命。接下来提到丰盛的人生，或者说富裕的人生。我们怎么知道上帝造人类原来是让人很富有的呢？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提到，河流旁边就有黄金，有珍珠，有玛瑙，河边就有了。不像今天要花很多钱才可以买到一点点的黄金，以前河边就有。其实不是说以前，即使到近代，在一些没有被外人去破坏的地方，很多原始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宝藏在里头。在100年前，在中国啊，包括台湾，包括世界各地，许多没有外人进去的一些原住民，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他们到处都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贵。有一些汉人很狡猾的，汉人虽然自认为自己高尚啊，甚至以为我比较文化比较文明，还要去感化别人，实际上汉人在许多方面也是很诡诈的。有一些汉人跑到这个少数民族的地方，看到他们哇，山里面有很多的宝藏，家家户户里面有一些很珍贵的宝石。有些汉人看到他们这一些少数民族还在钻木取火，他就拿火柴出来，哇，画一下就可以点火了，很便宜的一盒火柴就跟人家换一颗钻石了。所以有一些汉人用一些方法巧取豪夺，那么很多宝贵的东西就渐渐就不见了啊，就跑到资本家，跑到有钱人那里去了。所以现在反而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么多美好的啊，富有的这些珍珠啊，宝贵宝藏黄金玛瑙等等。可是上帝原来的意思是，其实是要让我们人类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些美好的东西。那么这是原来神的期望，是一个富裕的人生。今天这一点我们倒是有点保留，因为这是一个堕落几千年之后的社会，如果我们要去追求黄金珍珠玛瑙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属灵的追求，所以这方面我们反而要节制。如果是纪念品那无所谓，我们在订婚结婚或者重要的时刻有这一些重要的啊，买一点首饰做纪念品，这不是犯罪，这是神原来就许可的事情。但是如果花太多时间去追求，这已经不合适了， 因为新约告诉我们，我们是以敬虔为装饰的。换句话说，在这末世的时候，因为情况很特别，这些黄金、珍珠、玛瑙等等啊，这些宝贵的钻石等等，都跑到有钱人那里去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追求这方面的富裕，我们可能会舍本逐末，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啊教会的需要，也忽略了穷人的需要。我们花太多钱来经营这些，已经不是现在末世的时候神的心意。但我们不要忘记，其实神本来是期待人类是富有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好好管理我们的钱财，也让我们啊尽量啊可以体会到，也可以经验到，其实神当初创造的时候是让我们没有缺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尽量去恢复过来，只要不过度就好。接下来在伊甸园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跟使命，就是一个管家的人生。什么是管家的人生？上帝把亚当安置在里面，这个伊甸园已经很美了，可是请问伊甸园的美需不需要修理跟维护？还是它永远就自然的那么美？我们有时候看远山，没有人在维护，很美，对不对？可是你很近的来看，你会发现，其实如果你家的院子里面是那个样子的话，那就有点乱了。所以在原野里面的美是很丰富的，可是是远看很美，近看的时候是丰富，可是呢，如果成为我们家园的话，那就显得那有点凌乱。所以伊甸园是人住的环境，人住的环境是要整理的。所以上帝把亚当放在里面，上帝吩咐他要修理看守。所以伊甸园不是说自然就这样下去就好，其实人有责任来维护那的美好，甚至也还可以发挥它的美感跟创意啊，还可以继续来经营，让它啊有你喜爱的那些美好的造型跟环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修理看守是告诉我们管家的人生，我们是代替神来管理这个美好的世界，怎么样把它管理得很好，而不是像现在那样脏乱，那样子破坏环保，这样子这个地球你不善待它，它会反扑的，那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子孙就会很苦了。像现在的天空，人类竟然把它撞出一个大洞来，就是臭氧层被破坏了。臭氧层是一个保护人类免受阳光里面一些辐射的，结果你把它破坏了以后，人类的皮肤会得各种病变，这对人类是一个一大祸因。这个臭氧层刚刚被发现有破洞的时候，像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而已，可是现在已经像一个欧洲那么大了。因为人类滥用一些资源，人类特别是使用这个空调的系统啊，还有汽车空调等等，很多化学的东西破坏了这个空气里面的成分，破坏了臭氧层。所以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人类在发展科学的时候，或者在追求经济的时候，我们如果不顾环境的保护，有一天这个环境会成为我们的灾难。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管家的责任，要修理看守，不是为所欲为，也不是只顾暂时的、现实的、自私的，而忽略了全体的。因为全体遭殃，我们自己也遭殃。所以人类其实在同一条船上，这个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了，人类其实是祸福与共的，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这个管家的人生，这个就是环保的神学，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伊甸园里面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是自由的人生。上帝说各样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随意吃，换句话说，上帝不是让人类有东西可以吃那么活得下去就好，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口味，这是在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人类有相当的自由。人类的自由大过所有的动物，其他的动物虽然也很自由，可是它永远在它有限的本事里面，在它的圈子，在它的经验范围里面，永远就是那一些生活的方式，几千年没有什么大的改，没有改变。猴子几千年还是玩老把戏， 没有什么新的花样。所以人，我们可以看出人的思想、人的情感啊、人的行为、人的身体的动作啊，在每一方面都有很大的自由。所以自由，这是因为上帝自己是自由的，所以他也给人类很大的自由。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或者整个人类啊，是一个人吃人啊，是一个欺压的专制的，那不是神的心意。人应该有人权，人应该有自由的。所以这个民主、人权、自由，这是上帝的给人类很基本的特权。所以我们讲这个特权，我们不是跟罪恶有关的。现代人讲的特权都跟罪恶挂钩，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神给人类的特权，是有相当自由的。所以我们应该尽量要尊重别人的自由，不要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破坏了别人的自由。所以这个自由就发现以共同的自由为范围了。另外在伊甸园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规矩的人生是有原则的人生。虽然都可以吃，但是呢，上帝说有一颗叫分别善恶树不能吃。这是什么意思？这我们谈罪论的时候再继续谈。可是这个分别善恶树不能吃，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我们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以神的真理、以神的吩咐做一个范围的。我们有规矩，我们有轨道。很多人以为有规矩有轨道就是不自由，以为什么都规矩都没有，爱怎么样就怎样才叫自由。其实那不是自由，那是自杀。火车就必须在轨道上跑，车子就要在马路上跑，要不然这个火车就会出轨了，要不然车子没有马路跑，它可能就翻覆了，可能就在那边抛锚跑不动了。这个轨道是让我们在上面跑，而且给跑得很快乐。这轨道不是限制，轨道反而是一个出路，一个前进的方向。而且用轨道做描写也不是最好，因为人生实际上是比轨道更自由的。我们不是在轨道这种二度空间在平面上跑，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三度空间，是一个立体的啊，是有相当活动范围，这个有相当大的自由。但是呢，以神的真理为范围，当一方面守有自由，一方面有真理为范围的时候，这两个维持一个美妙的平衡，那么人生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了。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七个文化使命，就是艺术的人生、健康的人生、属灵的人生、富裕的人生，或者说丰盛的人生、管家的人生、自由的人生、规矩的人生。虽然很遗憾我们人类已经离开伊甸园了，但是我们尽量在有生之年尽量恢复伊甸园原来的美好，这个是神原来对人类的一个祝福跟期待。我们今天关于人论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一讲会继续谈到女人被造了，夫妻之间要怎样，还有人的一些特性、地位等有重要的信息。求神带领我们都能够一课接一课的，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学习。愿神赐福大家，下次空中再会。
人这么简单的一个字，连三岁小孩子都认识。可是人呢，却最不简单，有着复杂的身体，又有复杂的思想，而且每一分每一秒还随着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在经历、在变化。亲爱的朋友，听了王老师今天谈的人论，你有什么心得？有着怎么样的想法呢？欢迎你继续收听《系统神学一百讲》第24讲，王老师将继续谈人论。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